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题目也是经文，叫耶和华的所在。英文圣经比较好理解， The law is there， 这是记载在以西结书的第48章的第35节的下半段，半节经文。经文告诉我们说，从此以后，这城的名字必称为耶和华的所在。从此以后，这城的名必称为耶和华的所在。这节经文是跟我上一次的讲到耶利米书23章第6节的耶和华我们的义有紧密的连接。以西结跟耶利米是同一个时代的两个先知，都是对以色列未来的预言跟应许，只是他们所说的地点跟对象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先知以西结、先知耶利米在王国将要被巴比伦毁灭的时候，他发出警告及对恶王的审判，并且预言神将要给他们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而且在被掳之时，祭司在那里呼喊迷失的人，他们要悔改。而以西结呢，是在耶路撒冷被毁之前的11年就已经被巴比伦给俘虏了，主前497年他已经被俘虏到巴比伦去了。而他在加巴鲁河边上看到异象，从以西结书当中记载这13个异象，门遭向被掳的巴比伦的犹太人讲安慰的信息，也宣告神对罪的刑罚。这段时间先后有25年的时间，所以从以西结的第一章第一节开始到48章的35节，总共用了25年的时间写成的。在这25年之间当中，他看到了13个异象。在耶路撒冷被巴比伦攻破的14年后，神就让以西结在异象当中看到神将赐给以色列新的圣殿，及再次给各支派分地。这个分地跟耶稣亚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地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很特别的是，利未人这个时候有地了，并宣告这个城必称为耶和华的所在。所以以西结书是围绕着这13个意象的。第一章到第24章是有关于耶路撒冷被毁的四个意象，25到32章呢是对列国审判的七个意象，33到48是对未来以色列复兴的两个蒙福的意象。这节经文最后说要赐给他们一个新城，是从第40章开始的最后一个意象。但意象的结束是以一句话说，从此以后这城必称为耶和华的所在。以西结宣告未来的百姓将居住在国内，也就是说他们要回归重新修复圣殿。不仅如此，百姓也将获得新心跟心灵。所以这在告诉我们，神的复兴是物质跟属灵双重的复兴。而预言复兴的高潮是在最后一节，新的圣城被称为耶和华的所在。这整个的目的就是要给因着犯罪被交在外邦人手中受苦的百姓盼望跟安慰，只要悔改，神还是会赐福于他们，他们还是可以回到神的圣殿中来居住。在这节经文当中所说的是未来，但我们就会想一个问题， 那神为什么要让以色列人受辱呢？我们在座的有很多人都是做父母的，我们的孩子再坏，当他们犯事的时候，这个犯事就是说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或者犯了什么罪的时候，当警察来抓的时候，我们会做什么？我们赶快找关系啊，中国人最讲关系哈，赶快千方百计找关系，有关系就没有关系了哈，就托人啊，找关系啊，那不行，在美国就请最好的律师去为他辩护，然后千方百计让他所受的刑罚可以减低，所受的苦可以减低一点，这是为人父母的。诶，可是我们的神好像跟我们不大一样，我们的神是主动的来惩罚，来施行审判，施行惩戒，这是为什么呢？第一个，因为他们习惯性的拜偶像，习惯性的拜偶像。在上一次我讲到的时候也提到他们拜偶像的事情，第八章，以西结的第八章就描述长老妇女及祭司的拜偶像的习惯，所以这是在告诉我们说，几国的从上到下都在拜偶像，不仅仅只是这一次拜偶像，其实从他们出埃及之后，以色列全国的人都是落在拜偶像的这件犯罪罪恶当中，从旷野的金牛犊，金牛犊是什么？金牛犊是别的神吗？不是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把那些收集来的金子放到炉里面去的时候，金牛犊就出来了，好像一个神迹哈！哇，金牛犊就出来了，出来了之后，他们说金牛犊是什么？这是带领我们出埃及的耶和华神呐、啊。可是神说这是拜偶像，神怒就发大怒，发烈怒，要惩戒他们。士师时期呢，他们随从外邦人去拜别的神，这是我们大脑里面所说的拜偶像。但圣经告诉我们呢，还有点不一样，南北两国也是持续的拜偶像，所以就因为他们拜偶像，神就惩戒他们。我们都很清楚知道，他们犯的最严重的罪是拜偶像。可是我们回想我们自己，我们有拜偶像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拜偶像吗？也许你会说没有，可是在旷野的金牛犊警戒我们，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扪心自问，我们有拜偶像吗？我们有按照我们的方式说这是带领我们出埃及的以色列神吗？耶罗波安在但跟伯特利安了两个金牛犊，说这是带领你们出埃及的神，因为耶罗波安怕北国十国的百姓来到圣城耶路撒冷敬拜的时候会叛乱，或者那边变成宗教中心，他们的心都归向南国。虽然他自己很清楚知道神要他立他为王的，要不然他立不了的，因为本来是罗伯安的，可是他还是害怕，他就在但跟伯特利住了两只金牛犊，安放在那边，说啊，你们 不要跑那么远啦、啊，就就近就好了。可是这个把整个国家都陷入在拜偶像当中，虽然他们所敬拜的对象好像还是耶和华神，但神说他们拜偶像。我记得有一次我去一个地方讲课的时候，有人告诉我说他们教会发生了一件拜偶像的事情，因为他们教会有人去以色列旅游，然后偷偷的从以色列带回一个砖头，据说那个砖头是圣殿的砖头，他们拿回来之后就把它当成宝贝，以那个砖头作为基石，在教会里面筑了一个堂去献祭，在那边敬拜神。他们认为哇，这样是最好的敬拜，因为有圣殿的一块砖头。我就提醒他们，你们是在拜偶像。他们不能接受，跟我大吵。他们认为他们是全心的敬拜神。我说在新约，就像今天诗班所唱的，神要我们献的是活祭。什么叫活祭？活祭不是把活人拿到炭火上面活烧了，活祭是什么？活祭是愿意把自己献给神，让神来破碎我们，完全的破碎我们，重新塑造我们，这是活祭。我喜欢讲我个人的见证，有时候人家说我讲的太多了，可是我还是很喜欢讲我个人的见证。我到神学院的第一年的时候，那是我所有读书的年代最苦的一年，因为我从小的个性是非常非常内向的，我现在被变了很多，我可以自己关在房间里面一个礼拜不出门，我不会疯掉的，我不会因为没有人跟我说话而感觉我有什么孤独，我甚至讨厌跟人家说话，我也不会主动的去跟人家打招呼，两个人在一起只要对方不开口，三个小时之后我们还是哑雀无声，对我来说没有问题。但是你在神学院的第一年的时候，这个个性对我是很煎熬的，为什么？因为内心在告诉我，这样的人是不适合服侍教会的，这样的人是不能带领教会，不能牧者，做牧者不能做宣教士的，所以我非常的痛苦。所以那一年的生命季刊的年终大会的时候，我听到讲员说，哎，他所说的见证就跟我一样。然后他的解决方法是什么？他说他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让神来破碎他，让神重新去塑造。我听完之后，我就像得了宝贝一样的，我回到神学院，接下来的第二个学期的祷告事项就是把自己献给神。神，如果你还要继续使用我，你就改变我的个性。奸商易改，本性难移，可是神，你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改变我。我就把自己交给神。哎，奇妙的事情发生了，我会主动的去跟美国同学接近。我在美国读的大学，可能美国读大学里面的英语最糟的一个人就是我，四年我不会去找教授讲话，我没有跟美国同学说过几句话，可是当我交托出去的时候，让神来破碎的时候， 那整个在这一方面的个性就改变了。当然老我还是有，有时候我最享受的是关在我办公室里面自己一个人休息，有时候我出去探访一个小时回来之后，师母常笑我，我还要用两个小时来恢复体力，但是我可以开放我自己，我可以坐计程车的时候跟计程车司机开始谈，甚至谈信仰，我可以在火车上跟人家谈，神就真的破碎。这个就是新约当中罗马书里面说的，把自己当成活祭交给神，神能改变一切，神愿意来改变。回到这里，我们也要小心，到底我们有没有拜偶像呢？我要提醒弟兄姐妹们，任何在我们心中的位置超过神的都要小心，那都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偶像，因为我们看重他，过于看重神。任何一件事情，无论是哪一个人，或者事业，或者学位，或者地位，我们看重这些过于神的时候，甚至拦住我们去敬拜神、顺服神的，我们都要非常的小心，因为他在我们的心中过于神了，我们就会有落在拜偶像的那个嫌疑当中。我记得在我读神学院的，也是头一个学期，我有一张 Kobe Bryant 的那种广告，4x8的，好大。那是我在 COD 做 recycling service 的时候捡来的，还没打开的，那是图那个书店里面一批全部送过来，我们在捡，我一看，哇，我最喜欢的球星，怎么可以当垃圾扔掉呢？收了，拿回家要贴在我房间，我妈一进来一看，收起来，不可以，这是拜偶像。我在说，我跟她辩也辩不过，妈妈的话不能辩，收起来，但是一直收着。当我带到神学院终于有自己的宿舍的时候，我可以贴了，我妈也不在那附近，我就贴出去了。贴在哪里呢？贴在我的大门上面。哎，我好多同学提醒我不要拜偶像，我心里还笑话他们，贴一张画就叫拜偶像，你们读什么神学？我就坚持一定要，所以挂了一个学期。可是有一天我就在那边想，我为什么要坚持？为什么那么多人提醒我说贴那张画是不合适的，我为什么要坚持呢？我看重我的坚持过于我的信仰，过于弟兄姐妹，我要小心。所以最后我就把那张画拿下来，因为看重自己的主张，不愿意将这个主张交给神。当你看重这些的时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有没有这样固执过呢？我们有没有强求什么呢？重于神的。我说我是一个很固执的人，许多时候我也是一个很容易妥协的，很多事情我可以妥协，可是 总是会有那么一两样地方我是绝不妥协的，有一些是为了信仰，有一些是跟个性有关。当我想配偶的时候，我说这个谁都不能碰，我妈要给我介绍女朋友的时候，妈收回去别动，这是我的啊，妻子是我选的，你不要碰。他们要为我祷告的时候，我说神啊，我什么都可以给你，但你给我一点点面子嘛，老婆我自己来，不要你插手，坚决不祷告，绝对不可以祷告。 我自己挑，再苦再累我自己来。所以有一次我跟师母出去讲婚姻课程的时候，人们很好奇，为什么你们两个都那么年纪那么大了才头婚啊？第一次婚姻不是头婚啊，才结婚。师母说不知道，我说我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不愿意把主权交出去，我一定要我自己来。可是当我愿意把主权交出去的时候，我愿意为我的婚姻去祷告交托神的时候，那整个就改变了。我们的心中有哪一些是我们绝对要神成就我们的吗？我们看这些主张，看这个要求重于神的，我们要小心，我们是否愿意交出去。神也很恩待以色列人，神为什么要复兴以色列人？那么悖逆的，连我们看了都讨厌的，但神还是复兴他们。为什么？因为百姓的哀求已悔改。百姓在埃及受苦的哭声达到神的面前，这不是他们犯罪，这是在熬炼当中。所以有时候我们受苦不完全是罪的，有时候我们受苦是神要来熬炼我们，磨难我们，使我们可以城墙完备，毫无欠缺。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受不住的时候，我们还可以什么？我们还可以向神呼求。当他们的受苦的哭声达到神那边的时候，神就差派他的仆人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当他们犯罪受外邦人欺负的时候，他们妻在那边呼求，神就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这个贯穿了整本士师记。当我看士师记的时候，我一直觉得神太伟大了，我们人哪有那么耐性呢？哪有那么宽容忍厚，被背叛了那么多次还是不断的去挽回他们。我们一辈子被我们的亲人，被我们的朋友，被弟兄姐妹背叛过吗？被我们的孩子不听话，被我的学生不听话，一劝两次三次，我跟他们说我的耐心就是三次，三次之后我就会任凭了，我不再管你了，这是我。三次我就觉得我已经很伟大了，以前我一次都不给的。可是神呢？士师记里面有几次？超过七次。不仅如此，你看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到今天，神在还在宽容忍耐他们。不断的去忍耐，把他们放在外邦，他们在那里就追想西安的哀求，诗篇137篇，一想起西安就哭了。我们把我们的亲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因为不能唱耶和华的歌，一唱歌反而是带来的是羞辱。神还是带领他们，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人能改变，人能背叛神，但是神永不改变。神他自己因着他的慈爱，因着他的信实，所以这位神才是我们可以依赖的，我们可以相信的。神纪念以亚伯拉罕的约，神就派摩西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神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神也拣选先知来唤醒他们。当把他们交在外邦人手中去受苦的时候，神担心他们 熬不住，神又兴起先知来安慰他们，所以才有圣经里面的这些启示文学告诉我们，无论我们在怎样的一个光景当中，我们都是有盼望的。那我们如何进入这个盼望呢？我们如何进入耶和华的所在呢？首先我们要效法以诺与神同行。以诺与神同行300年，圣经不是停在这里。以诺与神同行300年，生儿养女，就是在告诉我们说，以诺不是被提到天上跟神300年的时间，这是告诉我们以诺与神同行是在生活当中与神同行，他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呈现在神的面前，他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就知道神有在他的身边，他是与神一起在做这些事情的，包括他的生儿养女。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有多少事情我们是怕人不怕神的？我们有多少事情我们在做的时候，我们好像把神当作不存在呢？曾经我在一个地方去讲课的时候，有一个小姑娘在我讲完课之后来找我说，雅各老师，听说以后大审判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的一辈子都要被像那个放电影一样的全部放出来走一遍，然后呢，该上天堂的上天堂，该下地狱的下地狱，真的吗？我说你听谁说的？他说我们教会的牧师告诉我的，所以叫我们不要犯罪。你看以后如果犯出来，全世界的人都在那边看，历史历代的人都在那边看，那不是 羞死了吗？丑死了吗？我跟他说应该是会有了，但是呢，我所相信的神，当每一个基督徒放到每一个基督徒的时候，放出来的都是红色的，因为我们所有的罪过都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所遮盖了。我不相信我所相信的这位神是把我们放出来之后让我们羞羞耻耻的带着没脸见人然后进天堂去，不会的，因为放出来的都是红色的。哦，他很高兴的走了。可是我一想，为什么我们会担心这样？因为我们害怕全世界的人看到，哎，我们不怕神看到，我们是怕人不怕神。许多时候我们是怕人不怕神。如果我们怕人不怕神，我们是否在耶和华的所在呢？我们是否把神当成神呢？我们是否与神同行呢？因为我们就根本把它当成没有嘛。我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神都看不见嘛，看见了也无所谓嘛。阿摩斯书3章1节告诉我们说，二人不同心，岂能同行呢？所以与神同行也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与神同行。我们是否与神同行呢？我们是否能够像主耶稣基督那样，在客西马尼一样的祷告说，倘若可行，请将这杯撤去，但不要照我的意思， 乃是照你的意思呢？我们的祷告是全球呢，还是把主权放下来呢？如果我们真的与神同行，我们是可以与神同行，我们是可以把我们的主权放下来，我们交给神，相信神所赐给我们的是最合适的，有时候在眼前来看是最难受的，可是有神的美意。我们要效法约瑟，不做恶事。当我们去看约瑟的一生的时候，好美的一生，无论在顺境逆境，他都是敬畏神的。有人找找找找约瑟找不到坏的地方，就说哎呀，这个孩子太天真了，说什么大实话啊。我那个小朋友跟我说，大大，我们要说实话，但不要说大实话。我说什么叫大实话？他说我们老师教我们的，要说实话但不要说大实话。我说你给我解释一下。他说他老师长得有点丰满，所以他的同学造句的时候就说我们老师太胖，他的老师就教他们说这是大实话，不可以说。我们是在这样的文化当中受教导的，不要说大实话，他都搞得莫名其妙的。约瑟把他的所做的梦说出来，他受了很多的苦，甚至因着这样被自己的兄弟给卖了。即使在患难中，他还是持守，我怎能做这大恶事得罪神呢？这是约瑟的持守。他也明明知道做这样，甚至把外衣为了躲开那个犯奸淫的那个场所，把外衣留下来，那将外衣变成他犯罪的罪证了，被诬陷的罪证。可是无论在怎样的环境当中，他都能够持守，我怎能做这大恶事得罪神呢？他愿意面对那个后果，他被放到监里面去，他还是不愿意真正的去犯罪。我们都没有像以诺、约瑟那么伟大，那么圣洁，有些时候我们更像大卫。神要我们的是知错能改。圣经当中记载大卫有两次很严重的犯罪，第一次是杀夫夺妻，第二次是什么呢？数点以色列人跟犹大人。大卫一辈子有两次数点，第一次是神要他数点，因为他要去打仗，神叫他数点百姓，然后整合部队出去打仗。第二次是打了胜仗回来之后，他在那边数点以色列跟犹大人。从上下文我们知道，他这是要炫耀自己，骄傲在作祟。耶雅提醒他，他不听。可是下文第十节告诉我们说，他后来心中自责，向神认罪。他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向神认罪。神给他三灾，随他想一样。而大卫什么？他愿意落在神的手里，我不要自己想，我落在你的手里，你要怎样惩戒我，你就惩戒我。他知罪能改，他愿意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神，你要怎么样，你就怎么样。我们应该效法大卫。我们不是完全人，我们会 犯罪，但犯罪不可怕，可怕的是知错不改。有人常常在思想，大卫犯那么大的罪，为什么神没有杀他？我们想常常看别人的时候，我们常常要想的是怎么修理对方。那如果神也这样对我们呢？我没有想到，神饶恕大卫，赦免大卫，悔改之后重新使用他，这是给我们多么大的恩典，多么大的安慰。因为神就像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里面的，他不记我们的仇，不数算我们的恶，赦免了，悔改了，赦免了，就赦免了。神就再次的来使用我们。所罗门王被神抛弃，可是所罗门王所写下来的箴言、诗篇，今天还是照样是放在圣经里面来教导我们，神还在使用。所以只要我们愿意悔改，知错能改，神还是照样使用我们。耶和华的所在就是耶和华在那里的地方，有神同在的地方就是耶和华的所在，无论是哪里。我们回顾一下历史，圣殿现在在哪里？有人说圣殿重建的那一天可能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那一天，因为圣殿的旧址现在是回教的金顶寺，谁都不敢去碰的。你要重建圣殿，就要先把金顶寺拆掉，宗教大冲突，谁敢碰？圣殿在哪里？但神的预言是有一个新的，叫做耶和华的所在。这是米兰大教堂，哇，多么辉煌，多么漂亮！有去欧洲旅游的，一定要去看一看哦。很多人，欧洲遍地都是这么辉煌的大教堂。可是这些教堂现在是什么呢？每一次我看到这些教堂的时候，我心中所想到的是，当非利士人把以色列人的耶柜抢走的时候，他们做什么？他们把耶柜放在大衮庙里面。为什么要把他耶柜放在大衮里面庙里面？难道他们要去敬拜吗？不是的，因为耶柜代表以色列人的神的同在，他们把以色列的神献给他们的神。但今天有那么多人去参观这些大教堂的时候，那是在羞辱我们的神，因为那些地方原来是敬拜神的地方，现在成为观光客观看的地方，参观的地方。那些观光客有多少是基督徒？有多少是外邦人？有多少是回教徒、佛教徒？他们去到那边心里想什么？也许他们在想，他们的神在哪里呢？当我去哈尔滨去看索菲亚大教堂的时候，心中很痛。那曾经是敬拜神的地方，现在是博物馆，现在是人家拍婚纱照的背景。当美国最漂亮的水晶宫教堂现在卖掉了， 这些教堂现在还是神的所在吗？神还在那里吗？没有，没有。神的所在重要的是有神的同在，有神在那里。 The Lord is there， 那才是神的所在，要不然就变成一个历史的遗物，一个观光客去的地方，一个我们基督徒头上的一个耻辱，而不是神的圣殿，而不是耶和华的所在。神是满有慈爱怜悯的神，虽然以色列人一再的犯罪悖逆得罪神，但是神在他们受苦的时候还是没有忘记他们，他的信实永远不变。神并没有忘记以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神将以色列人交在外邦人手中，让外邦来来苦待他们，还差派先知通过预言来安慰他们，使他们不至于绝望。这是我们所相信的神。神不断给人机会，是让人悔改，而不是纵容人继续犯罪。所以不要看这个世界越来越多的罪恶，那是神在给我们机会，神要我们悔改，让我们时常审查我们自己，看看自己还有哪一些不讨神喜悦的言行没有。我们也许无法去改变别人，但我们自己呢？这是我很强调，我们自己是可以被改变的，只要我们愿意。别人我们真的有时候为除了为他们祷告我们做不了什么，但我们当我们自己愿意改变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改变。当我们自己愿意悔改的时候，我们就能悔改。如果有就要及时的悔改。愿神祝福我们，让活水福音教会永远都是耶和华的所在，因为我们是耶稣基督的教会。活水福音教会只是耶稣基督众教会当中的一份子，当有耶稣基督在我们这边掌权的时候，我们才是真正的耶稣基督的教会，要不然就是一个建筑物，要不然可能也叫活水福音教会，因为那是我们的。当有没有神的同在我不知道，当有神同在的时候，这个教会才是耶和华的所在，才是耶稣基督的教会。让人们提及我们教会的时候可以说 The Lord is there，耶和华就在活水福音教会里面，因为他们看到我们是有神同在的教会。这样的教会才是耶稣基督的教会，这样的教会才永远是神的所在。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摆在神你的面前，当作活祭，求神你来破碎我们，求神你来重新塑造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成为神你的儿女，帮助我们教会，让我们教会真的有神的同在，让我们教会真的配得耶稣基督的教会，让世人看到我们的教会的时候说，神是与他们同在的，让我们成为真正的 耶稣基督的教会，真正的神所在的教会。求神你来帮助，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人都很软弱，许多时候我们心灵愿意，肉体却是软弱。我们神，我们需要你复兴的灵放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上，让我们真的每一个人可以查验我们自己，看看我们内心当中还有哪一些得罪神的事情，帮助我们除掉我们眼中的帘幕，帮助我们让神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真的做到可以与神同行。倘若我们有哪一些地方得罪神犯罪的时候，我们也愿意效法大卫一样，及时的悔改，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我们愿意落在神的手中，我们不愿意落在外邦人的手中，我们落在神的手中。因为神你是守约吃慈爱的神，你会赦免我们的罪，你更是会帮助我们重新塑造我们，使我们可以成为神你的儿女的样式，效法耶稣基督。求神你来带领我们，让我们的教会有神的同在，让世人看到我们的教会的时候就说神就在他们那里。求神你来悦纳我们的祷告，我们家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